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种子性圆满生生永无蕴，地藏本来护主能群法习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智慧品的种子。智慧品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是讲到诸道之主应当升起智慧之体。第二个科判是讲到真实宣说智慧度。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真实宣说智慧度。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到了这个机安立为时空，第二是讲这个道抉择为物。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这个道抉择物呢又分了这个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这个真实第二个是这个真如空性的作用。那么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又分了两个方面这个抉择人物、抉择法物。那么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从他的这个破除具身我、破除边际我，然后是破除之后的辩论呢，像这样的科判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呢讲这个这个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开始观察这个法物，观察法物的方式呢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说按照观察身受心法思念处的方式呢进行观察的。也就是说一切法可以包括在身受心法这个可以说这个四种法当中，也就是空机呢就变成了这个身体受，然后还是心和法。然后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中观正理的观察将这个身受心法的实质打破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就升起了这个法物空性的这个正见了。所以说这个科判呢主要是观察身受心法思念处的方式进行观察的。那么四种念处呢它主要是一种这个智慧的本体。那么在其他的经论当中呢在的体系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思念处的主要是智慧的本体。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观察法物的时候呢也是观察身受心法思念处从这个四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的。但是呢这个观察的方式和小乘观察的方式呢不同。小乘呢他在这个小乘的思念处当中也提到了这个身受心法，但是在观察的时候呢大乘和小乘呢它有这个差别之处。小乘呢主要是通过观察这个身体是这个不清净的，然后呢这个诸受呢都是这个痛苦的，然后等等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也就是说他们观察的时候呢单单是通过这个名言的实相的方面进行观察，而中观中观察身受心法的时候呢全部都是观察这个无自性的方面，也就是说身体无自性、受无自性、心无自性、法无自性。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这个四个空性的角度进行观察，小乘呢都是身体不净啊，诸肉是这个诸受是苦，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它的这个侧面呢有些不同。那么首先我讲这个目的性相对来讲目的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佛经正典当中，在小乘的经典当中也是出现到了这个身受心法思念处，但是呢它的观察的侧面不相同。这个方面必须要按照大乘的方式呢进行观察了解这个身受心法呢四种的全是这个空性物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人我和法我呢前面我们讲过，所谓的这个我呢相对的话就是这个自性的意思。那么人我也就是说这个认为有人有自性，法我呢就认为诸法有自性。所以说呢这个法我呢也就是说诸法是无有我的，诸法是空性的无有自性的。从这个方面了解它的这个法我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一种事实它的含义。那么在这个讲的时候呢，我们次第先讲吧。首先先讲这个这个生念处，观察生念处的时候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观察无有整体，第二是观察无有之分。也就是说，在观察我们所谓的身体的时候呢，通过观察整体和之分的两个角度呢进行观察的。首先，那么开始观察这个无有整体吧，无有整体方面。那么观察生念处呢，这个方面也是个比较这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因为在这个众生无始的实质轮回当中呢，那么一般的众生呢，都是对这个自己的身体呢就尤为执着，而且认为呢这个身体呢这个实有的，而且这个认为这个身体呢是我自己的等等，像这样的话进行这个执着。现在呢，我们将身体作为所境的方式而进行观察，那么把它作为所缘，然后呢通过中观的正理一一观察。平常就是无始以来我们自己所执着的这个实有的身体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有没有一个实有的本体。那么实际上我们观察之后呢就知道像这种身体呢平时的时候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已，真正通过中观的正理一下观察之后呢，现在就知道身体呢确确实实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呢还没有舍弃身体的时候，正在我们现在认为有身体的时候，通过中观正理一下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知道所谓的身体呢完全也是这个不存在的，身体的个概念呢完全也是这种虚妄的个概念。从这个方面呢就打破我们相续当中无始以来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认为身体存在的这样一种算系。那么下面首先观察呢这个 身非足小腿，腿臀亦非身，腹背及胸肩彼等腹非身，侧肋手及身，腋窝肩非身，内脏头与颈彼等皆非身，此中孰为身？首先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按照全真波分论器的这个讲义来看的时候呢，这个这两个宋词两个宋词加一句呢，像这样主要是观察这个认识到这个身体和这样身体的话不是这个不是一体啊，就是破除这个一体的方式，破除了一体的方式呢，就是说谁和谁是一体呢，就是说身体和自己的这个一切之分吧，像这样的话不是这个完全的一个整体，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观察的方式呢就讲到了。从这方面讲啊，身非足小腿。首先呢，就是像这样观察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呢并不是这个足，并不是小腿。从这个足和小腿呢，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像这样的身体到底是不是这个足和小腿呢？平时呢，我们认为这个足和小腿是我的身体啊，是我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是不是足，是不是小腿，这个样子一个一个可以说这个这个详细开始分析的时候呢，这个身体肯定不是足，不是小腿，因为这个足呢可以说有两足，小腿有两个小腿。如果按照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小腿的话，那么就应该有两个身体啊，两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两个身体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呢，身体并不是小腿。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他并没有这个并没有足也没有小腿，也就有些残疾人呢他并没有这样足和小腿，但是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身体的执着仍然还是存在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并不是这个足和小腿。然后下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腿臀亦非身，像这样这个腿和臀呢，像这样的话也不是身体。有的时候这个讲义当中提到了，有些讲义当中呢说的话是这个这个腰臀亦非身，像这个腰和这个臀，像这样的话也不是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腹背及胸肩彼等腹非身。小腹，然后还有这个背、胸、肩等等，像这样也不是这个身体。为什么不是身体呢？这方面呢，在这个讲义当中呢讲的不是特别这个详细，但是呢，我们可以说通过观察这个人我的方式啊，通过观察这个方面的方式也可以了解。因为一般的这个一般一切众生的执着认为这个身体单单是一个单单就是一个身体而已，没有说很多身体。如果说是这个腿臀是身体的话，那么其他的应该不是身体的。如果说腿是身体，那么臀呢、或者说这个腹背、胸肩呢这些方面就应该不是身体，或者就是如果说这个这个背是身体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部分呢应该不是身体等等。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观察的时候呢，腿臀腹背胸肩这个方面有很多分支它的数量比较多，而我们自己所认为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一个身体而已，单单是一个身体而已，就没有很多身体。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它的数量它的数量和它和我们自己的执着来讲的时候呢，就根本这个不符合。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腿臀这个腹背胸肩等等呢也不是自己的身体，侧肋手非身，腋窝肩非身。还有呢，从其他的支分，比如说侧肋啊、手啊，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也不是自己的身体，腋窝肩呢也不是自己的身体，内脏头与颈彼等皆非身，此中孰为身？那么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内脏头颈，然后这一切呢都不是自己的身体。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都不是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们平时所执着的身体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呢？实际上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平时我们所执着的身体呢，确实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认为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有些很多人，我们比如说要问一些人的时候，你的身体在哪里呢？他就会指着自己的这个头啊，或者指着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说这个就是我的身体。但是这个方面是特别模糊的一个概念，笼统的一个概念而已。对一个修行人来讲一个学佛的人来讲，如果没有深入经藏，没有真正认识学习这些理论的话，那么还会认为呢自己呢就有身体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这些个很笼统的就指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认为呢这个方面是自己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只是一种这个虚设而已，是一种假立而已。真正我们通过观察，如果这个身体是真实实有的话，我们通过这个这个地方中观中的理论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知道了，应该得到一个身体，能够找到一个这个实有身体的自信。但是我们通过观察这个足小腿啊，来自于观察这个头与颈，一个一个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除了一切之分之外这个整个身体到底在哪里呢？整个身体确实是这个没办法找到的，没有一个真实身体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观察这个身念处观察身念处，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一个身体的这种概念 身体的这种执着，那么不经观察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真实有的，好像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真正运用中观中的真理，一一分析，一一观察之后呢，我们就从现在就可以打破所谓身体呢，完全都是这个虚幻的一种这个名称而已，单单是一个名称。除了这个名称之外，没有其他的法。有在这个庄经论当中也讲过，我们所执着的一切万法呢，除了这个名称和它的自身之外，实际上是根本就是这个一无所得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身体的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通过观察之后呢，这个它的这个四分，比如说头啊、手足、小腿这方面，它的这个设施处，然后再加上它一个身体的名称，除了这个之外，真实的身体呢，确实这个找不到了，丝毫的事情呢都没有找到。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从整体的方面呢，打破了我们无始以来对这个身体实有认为这个身体实有的这种执着。如果能够通过这种观察把我们身体的这个这个执着打破的话，那么一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法物的空性，那么是怎么样观察空性的，怎么得到一个空性的见解的，从这个方面可以得到。然后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证悟这个身体是空性之前，像这样可以压服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贪执。那么因为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如果对这个身体过于贪执，像这样的话，这个受到打击的时候呢，特别的嗔恨，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平时呢就想要享受其他的这个欲妙的东西啊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真正通过这个身体的观察，了解到所谓的身体就是一种假象而已，虚幻的一种名称而已的时候呢，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非理作戏，很多像这样的实质呢就可以打破。也就是说，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力的压服修行人相续当中对身体的这种这个实质，像这样一种粗大的烦恼呢，是绝对可以这个压制的。因此说压制之后呢，在我们这个修习这个菩提心也好，修习其他的这个禅定也好，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助缘啊，很大的助缘。修反正平时呢，我们可以说修法不能够入定啊，或者修法的时候难以上进等等，这个方面呢都是源于各种执着。那么如果能够通过观察将身体的执着打破呢，像这样的话，平时我们的这个精力呢就不会分散在这个对身体方面的执着方面，那么就可以这个一心一意的这个修持正法，像这样的话升起这个菩提心，升起禅定，升起圣观的功德，所以这方面是相当有必要性的。这方面是通过观察这个自分和自己的身体到底这个是怎么样观察呢？实际上不是这个一体的破除的，我和自分是一体的这样一种这个知识。然后下面这样的一个有两个颂词呢，主要是观察这个自分和身体不是他体的，不通过他体的方式进行成立的。也就是说，这个前面我们观察这样一种一段内容呢，主要是自分和身体呢是这个一体方面的执着已经打破了。那么下面呢，从他体的方面再进行观察，因为如果这样的一种身体如果实在是真正有自信的话，那么和他的自分呢，或者是一体或者是他体肯定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前面一体的方式已经观察完，下面再从这个他体的方式呢再进一步观察。若身遍散住一切诸之分，分复住之分，身应住合分。这个方面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这个观察是怎么样的呢？自分和身体是他体的，身体和自分是他体。这个地方的身体呢，我们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也就是说把我们相对当中无始以来所认为的这个身体的执着这个方面呢，作为一个像这样一个单独的概念。然后呢，其他的手和脚这一方面呢，作为另外一个法的概念。现在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这个角度进行观察。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这个认为的身体呢，实际上呢，已经将它作为一种什么样呢？众生的一种这个实质，众生一种执着，把它分别提出来，然后进行观察。那么前面呢，把这个身体和这个自分是一体方面已经遮破，下面呢，就是从这个身体和自分是他体的方面首先我们观察他体的时候，把这个概念首先要这个讲清楚，把它分清楚。身体是身体，自分是自分。如果他们两者是他体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讲到若身遍散住，若身遍散住，也就是说呢，这个身体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整体，便于一切之分就是这个便于一切这个散的之分如是如是而住的话，就是说若身遍散住。那么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堪布的讲经当中也讲到，这个身体的执着就好像一块大布一样，然后像其他的东西呢，就好像这个一个桌子一样。像这样的话，这个一个布把桌子包住了，把桌子包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若身遍散住，若身遍散住这样的一种可以一种观点嘛。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手脚等等，像这样是这个诸之分，这个方面是没有一个身体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实有的身体呢，把他们这个包住了。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身体便于一切之分当中，就好像一块布把这个一切东西包住了一样，就像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所以说呢，若身遍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认为这个身体是这种方式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一切这个诸之分若生变散住，一切诸师之分当中，那么下面观察分复住自分生应住合分。像这样的一种执着呢，也是这个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呢？分复住自分，那么一切自分呢，他们自己住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面啊。像在比如说头，它这个名称叫做这个头，然后呢，这个还有手脚，还有这个前面所观察的这些这个腿臀呐、啊，或者腹背啊、胸肩呐、啊，或者像这样一种侧肋啊，像这样一种腋窝，像这样一种的内脏和这个颈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有它各自的名称啊。这些自分呢，都有各自的名称，各自的名称有它各自的本体，住在各自的位置上面，像。这样的话，既然这个这个手脚头等等住于各自的这个支分当中，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话，身应住何处呢？自己的身体应该住在什么地方？实际上这个身体根本没有一个安住之处啊！你所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单独实有整体的这个身体呢，就无有一个住处了。因此说，从这个角度的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他体的方式进行存在的，他的方式也是没有的。若为五意身分住手等分，则尽手等数应成等数身。那么这个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这个前面这个宋词若生变散住呢，是作为一个身体一个大布一样，把这个所有的支分包住，好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体便于一切支分。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除了一个一个支分之外，实际上整个身体完全都没有啊，像这样的话一切身体都是没有的，根本的一个整体的身体像这样的话便于一切支分当中，这个方式呢绝对不存在的。那么既然不存在的，就换另外一个方式换另外一个方式想要成立。怎么样成立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若为五意身分住这个分住手等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手等分支上面，在手等分支上面，每一个手每一个分支上面都有一个完整的身体都有一个完整的身体。那么前面观察的时候呢，一个完整的身体便于一切支分当中，它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进行观察的时候，每一个支分上面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身体，都有一个完整的身体。它执着的方式呢，又换过来从反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若为五意身身住手等分的话，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身体，我的一个完整的身体分别住在手脚头等等像这样的一个上面，也就是说每一个支分上面都有一个完整的身体的话，那么下面进行观察，则尽手等数应成等数身。那么像这样的话，则尽手等数，那么手脚等有多少多少的这个数量，有多少多少支分的话，那么也应该成为等数的这个身体。因为你这些程序每一个支分上面都有一个完整的身体，所以说呢，如果有两只手的话，就有两个身体，再加上两只脚，又变成了又多了两个身体，然后再加上头啊、颈啊等等，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有多少这种分支的话，就应该有多少这个身体，有这样一种的过失是绝对无法避免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观点来说的时候，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两个宋词吧，主要就是讲这个自分和身体呢不是他体的，他体的方式呢也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说呢，按照前面宋观中的观察的方式也是可以了解吧。像如果真正的身体是有自信的话，或者是一体，或者是他体，那么除了一体和他体存在之外呢，没有其他第三种这个存在的方式。所以说平时我们所执着的这样一种身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志向呢？实际上真正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毫无他的这个志向可得，完全没有他的自己的本体。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这个身体从他的这个一和意两个角度呢，都没有办法这个得到的。那么既然没办法得到他的这个身体，那么平时我们认为的这个身体像这样的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观察了，实际上这样一种观点呢，就是就前面我所观察的人我一样像人我一样，实际上根本就是一种这个虚设的，完全都是一种虚设的。所以说呢，前面通过观察我们认为人我不是一来就存在，但是通过观察之后呢，这个人我不存在。那么这个同样的道理，平时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存在的，但是呢，通过真实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身体呢也确实是不存在。身体呢，不但是从它的整体和它的这个分支，从两个角度来讲呢，都是这个不存在的。所以说它这个方面的观察呢，就是说这个可以了解，像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知识，完全的一种这个虚妄分别知。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没有一个实有身体可得的。那么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一个观察的。另外若无身，云何手有身？手等外无他，云何有彼身？内外若无声呢？内外若无声呢？也就是从自己的这个这个外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见到的，明显可以见到自己这个头啊、身体啊、皮肤等等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在外在上面的话也是没有身体的。内面呢，主要是从内脏啊、从这些骨髓血液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身体啊。像这样内外观察的时候呢，都是没有身体的。既然内外都没有这个身体，云何手有身呢？怎么样这个你认为在这个 手上面有这个身体，在这个手等这个分支上面有这个身体呢，实际上呢根本就是没有这个身体，手等外无他，云何有彼身。除了这样一种这个手脚等等之分之分之外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没有一个其他的之分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所执着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在我们现在所谓的虚假这个可以说这个安立的这种这个之分之外安立一个身体，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分支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头啊手脚等等。那么像这样通过前面观察内外无身，那么已经观察到了这种之分上面没有身体了，而我们自己所执着的除了这些头手，除了现在我们现有的这些这个肢体之外，又没有其他的一种施舍处，没有其他一种施舍处，所以说呢这个手等外无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手等外无他呢，就是说除了这些手脚等我们现有的之分之外，没有其他一个这个施舍处，那么云何有彼身。那么我们平时所认为的这个身体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实际意义上呢根本就没有一个身体存在，如果有身体肯定是在支分上面，但是呢我们观察支分的时候呢，支分的内外呢都没有一个身体，那么现在我们的身体到底在哪里，相当于观察的时候呢身体不可得确实身体不可得。那么这个方面是通过这个观察，通过观察呢这个初步已经了解到了身体不存在的观点。那么虽然不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在一边观察我的身体的时候呢，一边还会有这样一种身体的执着，这个方面完全是一个是见解，一个是需要修行去遣除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虽然观察之后呢还认为有这个身体，从一个方面接受了这个无声的这个观点，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还认为这个身体的执着还有，或者说正在打坐的时候，正在观察的时候认为没有身体，但是一出门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执着马上又产生了。这个方面也是和前面一样呢，完全来自于这个对这个身念处的这个定解还不坚固还是个身念处的定解不坚固的缘故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必须要这个反复的去这个串习反复要串习自己的身体不存在，像这样的话等空性的这个空性的执着身体无自性空性的执着占了上风之后呢，像这些会打破我们认为像这样的话这个身体失有了这样一种观点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见解，如果要真正要这个起作用的话，必须要这个打破它的实质，而这样的身体的实质呢，它是一种通过习气的方式存在的，通过习气的方式存在，通过习气的方式存在的话，它是比较这个难以遣除的，确实难以遣除。在这个弥勒菩萨的庄严经论当中呢，他也讲过这样的一种教言。那么我们在修持这个正主的时候呢，他要这个把两种相都要这个遣除掉。第一种相是什么？第一种相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第六意识的关系想形成的这个像在我们脑海当中所形成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像，比如说这个百骨啊不净啊等等，像这样的像呢，通过这个通过这样的修法必须要寂灭，这个方面是比较容易寂灭的比较容易寂灭。然后另外一种这个像呢，是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习气所引发的，比如说无私业我们的实质呢含藏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气它不断在这个成熟，不断成熟之后呢，就在外面显现了种种的像，像这样种种像呢，就比如说山河大地啊宇宙星辰等等，像这样一种相呢，就是我们的习气所引发的。这样一种这个相执呢、净执呢，就是难以遣除，非常不容易遣除。所以说，这个必须要这个精进的修持，这个真如空性修持很长时间之后呢，才可以遣除的。所以说呢，我们要遣除的相呢，就是一个是第六意识面前所观想出来的这个相执，第二个方面是习气所成熟的这样一种这个相执。这两种相子呢都必须要这个关系都必须要遣除。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身体不是通过一两次观想就能够遣除，因为它是习气所成熟的缘故，因为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必须要修持很多次之后呢，才有可能遣除它。无声因于迷于手生生觉，如因实证书务必为真人。这个方面就进一步进观察。实际上通过前面这个正理观察分析下来之后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一个这个身体的存在身体的存在确实没有的。但是呢这个因愚迷嘛，无声呢这个方面是这个真实意，愚迷这方面的话是它的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这个无明吧，一种无明，就本身是无声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愚痴迷惑呢，愚手生生觉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手脚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头等诸之分相对的话，诸之分的这个聚集呢，认为这个是身体在这个手等之分上面给身体的这样一种这个错觉就于手生生觉呢，主要是在这个手等之分上面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错觉。下面呢，就是说今天菩萨为了我们进一步能够了解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意呢，还用比喻的方式进行观察，如因实状书务必为真人。 这个入云石藏竹旅游真人呢，就是说好像是在黄昏的时候，像这样一种特殊形状的石头啊，石藏书的话就是这个特殊形状的这个像那个石头堆砌在一起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黄昏啊，这个看不清楚这个方面作为这个助缘，然后呢又有一堆石头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又再加上众神相续当中呢就本身就对这个人有一种这个执着对这个人的这个像那样一种这个他的形状啊等等，他认为有这样的形状呢好像是不是就是人，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种种方面呢把像这样聚集之后呢把这个石头呢也误为真人啊，物比为真人，实际上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个比喻角度就可以了解吧。本身实际意义上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人呢？实际意义上呢，它就是一堆石头而已啊，一堆这个比较这个形状特殊的石头，好像是一个人蹲在那里啊，或者一个人站在那里啊，或者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有很多，或者就是在晚上的有晚上的时候一截这个粗木桩啊立在那个地方，你认为是一个人啊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制作吧。所以说呢，在这个种种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将不是人的这样一种石头呢，也有可能误认为真人的。那么下面再进一步这个对照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我们对身体的执着也是相同的。众缘聚合时见时状是人，如是于手等一见时有身。那么在这个各种各样因缘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比如说像这样一种石头的形状，然后还有黄昏的这样一种什么黄昏的这个作为助缘，然后还有众生这个习气当中所认为的人的种相吧，在人的这个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人是什么样子呢，他的个子有多高啊，或者他蹲下来是什么样子，站起来是什么样子等等，像这样在我们相续当中都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这样的种相。所以说呢，各种因缘聚集的时候，一看到这样一堆石头的时候，就认为这是一个人蹲在那里，像是不是给我做伤害等等，产生这样一种很多很多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呢，见时壮士人呢，他是众缘聚合的时候，很多的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在对没有的一个东西呢，产生一个私有的这个单子。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如因这个众缘聚合时见时壮士人。同样道理呢，如是于手等一见是有一见时有生如是于手等呢，众多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已见到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自分上面有一个实有的身体的这个真实存在。实际上呢，通过前面的这个理论和他的比喻一一观察的时候，实际上根本就是一种这个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那么同时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种种的因缘嘛，和前面的一种这个见识壮士人呢，他有种种因缘。比如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手脚等自分像这样手脚等之分呢，这个方面是必须要存在的。然后还有一种这个无名，还有一种无名还让无名的话，就是对这个身体的本质没办法了解没有了解之前呢，有这样一种无名。然后还有无始以来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串习无始以来实有的串习。所以说像这样种种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在当下在现在我们时候呢，就认为这个是我的身体怎么怎么样我的身体要好，我要锻炼身体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实质吧，有很多这样的实质。所以说像这样的实质呢，也是单单是因缘聚集之外，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身体的存在。有这个也就是和前天这个和这个前面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对照的时候呢，我就知道现在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实有的身体不复存在，确确实实不复存在。这个方面从这个道理方面的话，就是寂天菩萨讲的特别的清楚，非常清楚，而且很慈悲的还通过这个种种比喻进行开示，让我们能够这个了解到所谓的真实的这个这个身体的确确实实只是除了这个虚妄分别之外，完全没有一个实有的法的成立的。比如说像这样讲到的时候呢，这个这个如是一手等一见这个实有身，众缘聚集的时候有，众缘不聚集的时候就没有摩诃摩诃在澄清宝珠论当中也是讲到了像这样有几种位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零罗位的时候，在这个入胎初位，在入胎初位的时候哪里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身体的执着呢？只有身体的执着，在零落位的时候的因缘尚未聚集因缘还没有聚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也没有一个这个身体这个位置。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这个黄门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他对他这个男跟女跟，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是没办法正式成立了。比如说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只有的身体方面的话，他就是这个不完全执着。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这个烧成灰烬的时候，烧成灰烬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有没有身体呢？这个时候也没有身体。那么这个时候说明这个 什么问题呢？就是众缘聚集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男生女生啊，像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执着是有的。然后因缘不聚集的时候呢，像这样的男生女生呢，这样种种身体的执着呢，实际上也是这个不复存在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十六身体呢，单单是因缘聚集而已。如果离开了这个因缘之外，根本没有一个身体，而一切这个因缘聚集的法呢，都不是一个十六的法啊。这个鸡蛋菩萨呢，鸡蛋菩萨讲的意思，我们那么的讲义当中主要讲到，如果是因缘聚集的法呢，像这样的话就不是这个实有。那么离开了因缘聚集之外，有没有一个法存在呢？也没有一个法的存在。所以说一切万法都是因缘聚集而有。然后呢，就是如果因缘聚集而有的话，根本没有一个这个实有。所以从这个方面一下打破我们相续当中无始以来对身体的这个实有执着，从方方面面都应该这个了解吧。所以说如是于手等一见这个实有身，可以见到一个实有的身体，但是这个方面完全都是这个不如意的一种作意吧。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观察像这样的话身体无有这样一种整体啊，身体的整体方面已经观察完。那么下面呢，观察无有之分啊，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整体，一个之分。那么为什么要观察这个之分呢？因为观察之分呢，它可以将所谓的我们这个身体啊，像这样的把这个之分方面吧，也进一步呢分析为空性，彻底的打破所谓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的执着。因为前面是在这个分支和身体的角度呢进行了观察，进行了这个辩驳，身体和之分是一体嘛，是他体的方式呢进行观察，也就是说观察的方式呢是比较粗大的啊，观察的方式比较粗大的。虽然有些立根者他就通过这样一种粗大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呢，实际上的身体呢都是这个无有自性的。但是有一些这个根性比较这个钝的人，单单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观察方法呢，他还没有办法相信当中引发无有身体的定解。那么为了针对这类人也能够驱逐到这个身体无自性的空性当中呢，那么今天菩萨再将这个支分方面呢进一步观察，也了解这个完全都是这个这个现而无自性的，也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空性的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说下面这样一颂词呢，主要是对这个分支方面呢进一步再做观察。实际上这个分支呢也是这个完全是这个空性的。那么在颂词当中讲到了，首父子具故，理当成何物？理当成何物？人具犹具成，具者犹可分。首父子具故呢，这个方面在这个分支当中呢，以手作为这个例子啊，以手作为例子，将手以手作为例子观察是这个不存在之后呢，那么其他的脚啊，其他的手足等等，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的类推，可以实际上都知道呢，一切这个支分全部都是这个不存在的，一切支分都不存在。所以这个方面首先讲到了这个手父子具故，像这样自己的一只手呢，也是这个指节的聚集，也是指节的聚集。比如说我们一只手掌一要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也有这个很多这个支分的。也就是说在观察身体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手就成了这个分支身体就成了有支，也就是说身体成了整体。而像这样的这个手脚等呢，就成了这个分支它的组成部分。那么在观察这样一种手的时候呢，那么一观察手的时候呢，就手就成了整体了手就成了整体了。而这个像这样的手呢，是通过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种分支像这样的话聚集，也就是说一个这个完整的手，它是肯定有很多组成部分的。比如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手的话有手心啊，有手背啊，还有这个五个手指等等。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手就成了这个有支，其他的这个骨节，其他的这个手掌等等，就成了一种这个分支一种分支的。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手扶这个指具故手扶指具故呢，因为我们观察的时候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手掌上面呢，主要是这个五个手指作为它主要的组成部分的。所以说我们说观察的时候呢，自己的手呢也是这个指具而有的，通过五个手指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所谓的手掌手父子具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手父子具故呢，理当成何物？真正通过正理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手也没办法成为实有，理当成何物？在这个正理面前，它成为什么样一种实有的这个物体呢？实际上这个也没办法成为一个实有的物体。人具犹具成，具者犹可分。像这样一种这个人具有聚成，像这样种种，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一个手指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聚集而成。比如说呢，我们说这个一个手掌是通过五个手指组成的，那么其中的一个这个食指，我们在观察一个食指的时候呢，这个再观察食指的时候，这个食指就成了一个整体了观察食指的食指成了整体，食指就成了这个有支，而其他就成了分支。什么分支呢？比如说一个食指有三个指节有三个指 节。那么一根食指是由三个指节而组成的，所以说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一个指节也是它有它这个之分的。然后再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像在锯齿有可分，锯齿有可分，一个指节它又是这样的一块，它有像这样的话上中下，或者是有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皮，它的肉，它的骨头，它的骨髓，它的血液、神经等等。一个一观察的时候呢，一个手指一节手指上面也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生点。然后再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其中的一个骨头骨质吧，其他的这个皮肉是不管。然后观察骨头的时候又上中下这样观察，一下往下观察的时候越观察越细啊，从这个粗大的往下观察的时候，最后可以观察到这个微尘当中去的。所以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说是锯者有可分，像这样的锯者的还是可以分的。分复细为尘，尘细为方分啊，尘细为方分，那么就是方分离部方分离部分如空无微尘。分复细为尘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把它这个这个支分吧，把它一个一个这个支分呢再分析的时候呢变成这个微尘啊，变成微尘，然后呢微尘呢再进行分析的时候变成这个方分变成这个这个无分微尘吧变成了无分微尘。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其他的这个这个小乘的宗派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在明眼地当中，在明眼当中最小的量，最小的量就是无分微尘，那么这个就是最小的量，再不能观察了。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是一种圣意，不能再进行观察的。那么中观中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在名眼力当中呢，我们可以不观察，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名眼力当中可以安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最小的单位啊，可以安立一个最小的单位。但是如果要观察圣意地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最小的单位是不是这个堪忍观察的呢？或者说真正是不是按照小乘的宗法来讲，这个就是一个私有的私有的这样一种微尘呢？实际上像这样的这个私有的微尘也不复存在。因为通过真理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微尘呢也是这个空性的，这样的微尘呢也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首先观察的时候呢，说是分复细为尘，尘细为方分，尘细为方分，把这样微尘呢也分析呢成无分微尘。所以无分微尘离开了个部分之后，如空无微尘，那么就最后呢变成这个虚空一样的这个东西，变成虚空一样的个物体，它就不复存在了，它自己不复存在。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六层加一层的方式，就可以把微尘的执着可以破除掉了。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是这个用到过的啊。比如说呢，在这个唯识中当中，唯识中当中在破外境实有的时候呢，他对这个这个在破外境实有的时候，他是分了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对立根者观察破除的外境实有，一个是对顿根者观察破外境实有。也就是说，对这个立根者观察的时候呢，他就通过观带的道理通过观带的这样一种理论，就可以观察，就可以破除外境和自己的心是一种互相观带的这个关系。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外境是自己的内实，从自己的内习气所显现出去的缘故呢，所以说外境呢根本就是这个不实有的，这个方面是一种立根的观察方式。那么如果有些人没办法通过这个方面了解无外境的话，那么这个唯识中的论师呢，他就通过观察外境，你认为这个外境是实有的，那么我们就开始观察，也就是观察的方式呢和中观中这个方面也是相同的，把这个粗大的分成分支，然后再将分支再往细分，分析到最后的时候。现在的话就是得到了无分微尘，那么得了无分微尘的时候，他都有观察外境的时候，六个微尘这个加一个微尘，通过这个方面的话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如果这样微尘真是实有的话，我们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到底有没有方分啊？你这个你说是无分微尘，那我们就问你这个几个问题，像这样你这个无分微尘到底有没有方向？有没有方向？到底可不可以分？所以说我就问你呢，有没有方分？如果说像这样的话还有方分的话，就不是无分微尘了不是无分微尘了。如果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能分呢，像这样不能分呢，像这样我们这个再观察，它没有方向了，我们观察，比如说一个微尘放在中间的时候，然后呢，它这个四面东南西北四面再加上下，这样的话有六个微尘加住它，加住的时候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呢，最中间这个微尘有没有靠东的、靠西的、靠南、靠北、靠上、靠下的？这样一个六个部分呢，有没有让六个部分？如果说有六个部分，那肯定有六个方向的，这方面就不成无分微尘了。如果说它没有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六个微尘就应该成了一个微尘它就没有办法，因为没办法完全没办法接触，没办法接触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六个这个中南西北上下六个微尘呢和这个中间的微尘，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就说这个有这个东南西北的话，所以说呢，六个微尘就最后就成了一个像成了一个微尘一样的，最后六个微 卫生成了一个卫生的话，那么最后再观察一个粗大的物体一观察的时候没办法接住，也成了一个卫生。那么最后呢，按照这个卫生观点来讲的时候，须弥山王现在放进去的时候也是成了一个卫生一样，没办法，就是这个没办法这个接触的缘故没办法长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卫生成了一个卫生的这样的过程，一个卫生当中可以容纳一个须弥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过程呢，绝对这个没办法避免的。这个方面是在唯识宗的观点当中，或者以前在讲四百论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观点在这个方面在破除微尘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实际意义上呢，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微尘的这个存在吧，这个微尘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根本就是不复存在的。从这边观察的时候呢，分复细为尘就是这个尘细为方分，方分离部分如空无微尘，最后把这个微尘破掉之后呢，就如虚空一样的空性也得到了，像这样的话得到了虚空一样的空性。我们那么现在这个知识信息的这个教研当中呢，他这个讲义当中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话最小的这个单位就是微尘，然后微尘破掉之后呢，你观察微尘之后就成了这个虚空一样的这个空性虚空一样的空性，这个方面就是得到了。也就是说像这样最后的这个无分微尘呢，它是这个世俗和生意之间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比较微细的法，一个比较微细的法。如果说是在世俗地当中呢，程序有一个最小的单位程序有个最小的单位，那么如果在正义地当中呢，最小的单位也是没办法成立的，绝对没办法成立。所以像这样的话从在观察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最小的微尘。那么有些人认为呢，这个最小的微尘应该不存在应该不存在，怎么样分的话就分到最后的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像这样的话有很多。但是这个方面呢，就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忽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像这样你认为永远可以一分为二的话，这个方面是在意识面前，在我们的意识面前有个境界，在意识面前你怎么样可以都可以假立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它的想象力特别丰富。所以说你认为这个最小的微尘再分还有两个，再分又成两个，再分又成两个，再分又成两个，这个方面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一个功用，忽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忽略一个这个这个一个明念地当中它的本质，明念地当中本质它绝对不可能说永远说一分为二，永远一分为二，像这样就成了一个什么，一个蚂蚁的微尘和一个须弥山的微尘根本没有差别根本没有差别。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蚂蚁的微尘就分下去还是无边无量无边，像这样一个像这样一个这个须弥山的微尘分下去还是无量无边，最后就在明念地当中蚂蚁的一个微尘和须弥山王的微尘根本没有差别，一个地球的微尘和一个这个一个像这样的话一个露珠上面的微尘根本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在很多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老师认为的这个微尘肯定还可以分，永远没办法分完，永远一个最小，永远一个最小。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意识它怎么样都可以假立，随随便便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最大的，然后越大越大越大，像这也是有的。然后在我们意识面前呢，我们可以假立，我们可以分的时候越小越小，就这个方面呢是永远分不完，永远可以一分为二。这个是我们自己意识的一种这个状态，这个意识的状态。实际意义上呢，在这个世间名言当中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意识的状态不可能不一定就作为这个正量，我们想是这样，但实际意义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很多这个过失，前面我们所讲到了，如果是真正永远这个没有办法分完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己的一个这个自己一粒大米的话，就和这个自己有拥有一粒大米的时候，就永远就一辈子或者永远都不用再去买米。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今天吃像这样分下去的时候永远分不完，像这样的话越分越多越分越多，像这样的话就还是实际上一粒大米就是和这个无量无边的大米一模一样了，微尘它是没什么差别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在明念当中呢，它有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微尘可以说最小的这个无分微尘，明念当中绝对有绝对有，就是小乘中所承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分微尘的话，在名义当中是绝对有的，但是在生意当中无论如何没经不起观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以前这个这个佛学院当中很多这些这个还不对这个名义当中这个微尘到底分得完分不完的问题呢，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辩论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写成一个材料的，是吧？今天我没有准备这个讲这个问题，本身应该讲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没有去准备没有准备前上次看不讲的时候呢，对于一个实际名义当中的一个无分微尘到底分得完分不完的这个问题，也是做过一个阐述的。然后对一个时间方面最细的这个时间现在刹那和这个微尘方面呢，都是做过一些这个分析，但是今天没有准备讲突然就是说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些这个比较粗大的这种这个比较粗大的这种过失吧，如果不程序年纪当中有一个无分微尘有什么过失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大概讲一讲，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回去看一看的话再可以讲一讲。那实际意义上呢可以说在年纪当中绝对有，在因为在这个问题在印度的时候也是这样变的，有些认为有些论识就认为呢， 相当的话，就是绝对是这个没有一个所谓的最小的无垢微尘，永远可以分下去，也有这样的观点。还有一类观点就认为呢，无垢微尘就是冥界当中一个最小的单位了，如果再分下去的话，就绝对没有办法了啊，再分下去的时候绝对成空性的，这样的也是有的。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辨析之后呢，啊，最后就最终的话就是说这个大家都承认的冥界当中呢，绝对有一个绝对有一个最小的单位，就是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现在如果再分的话，如果不分呢，它就作为一个世俗冥界作为相当一切出大万法的这样一种献祭。如果不分析的话，就成了献祭。而这样的一种冥界当中，这个微尘是确实有的确实是存在。所以说它作为献祭可以积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出大的法。如果再分析的话，就成了空性，就一下子就进入到圣地当中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方式，因此说呢，在冥界当中绝对有无方微尘存在的。但是一分析之后呢，最小的打破之后，就马上进入到虚空，这样的这个空性，都是这个可以这个显现出来的。如空这个方方离部分，如空无微尘，是故充斥者随贪如梦生，如是身若无，岂贪男女相。那么四个充斥者随贪如梦生呢，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是有智慧的人，只要是比较真正通过能够正确运用这个正确理论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直接贪这个如梦如幻的一个身体，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他的实质他的本质完全都不存在他的本质完全都不存在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他的现象他的显现呢，在我们面前还是有这个显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身体呢可以说是如梦如幻的。在冥界当中呢，我们没办法没有必要去诽谤冥界，就是说身体当中的冥界当中的身体也不存在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有它的显现，但是呢实质当中呢没有它的这个本体，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身体当中确实是这个无自性的。像这样一种观点呢，就是这个般若中当中或者就是中观中当中的，像这样的话最主要的一种这个这个结果，就是像这样身体呢就是如梦如幻的。如果了解如梦如幻的话，那么能够善巧了解二谛，能够不诽谤二谛，像这样的话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很殊胜的这个必要，有殊胜的必要。比如说在冥界当中，我们说你的身体的善业要这个集聚，身体的恶业也要断掉，这个方面是佛陀的经典当中也是讲，或者我们说身顶礼等等也是这样讲的，或者我们说化身，我们的观想自己化成无数身体，然后在每一个佛面前做顶礼做七情等等，这个方面在冥界当中呢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讲法的。所以说如果了解如梦如幻的真相的话，这个时候呢不诽谤名言，但是呢也是个能够善巧通达这个圣意地的。从这样观察的时候，如果说是这个身体唯有自信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体的话，那么其他男女相呢，这个男相和女相都实际上都没有办法成立，何况说你再去贪这个男相，再去贪这个女相。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如果自己是男生的话，那么贪恋自己的身体把认为自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很殊胜的很殊妙的身体，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再赞叹这个男生，然后呢呵斥了这个女生等等。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如果产生一个我慢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中观中的理论打破自己对所谓男相的这个贪执，或者有些这个男众生呢，就对这个女的众生呢也有贪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从所境的角度来讲，所谓的女相呢也不成立，所谓女相也不成立，只是一个像如梦如幻的一种粗大的概念而已。如果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对这个这个女相女生的贪执呢如果真正的通过这个去修持的话，是绝对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看我们去不去这个实行，去不去调伏自己的相续。如果单单是了解这个理论，如果不去对峙的话，那么明明知道实际上在自己的这个意识当中也知道对方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如梦如幻它不存在的，但是呢还是去贪执，主要是来自于自己没有好好的串习这个中观中的这个殊胜的修法的缘故吧。所以说如果了解到这样一种这个生念处之后呢，那么这男相女相不存在，男相女相不存在呢，那么这更何况说去贪执他执取他呢，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辩计再加辩计的一个观点，完全都是这个不成立的。因此说这个方面最后齐天菩萨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对男相和女相呢绝对是这个不应该贪执的因为他本身无自性的缘故。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从我们的这个相内心深处，从我们的习气的角度，就可以就是说打破对身体的执着。否则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空性的深度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大家通过其他的方法也不要贪不能贪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的力度确实是不够的。然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道理把自己从内心当中说服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真正不会去贪这些这个男相女相。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它这个观察生念处这个方面特别的这个关键嘛，特别重要。所以说必须要这个再的串习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